高铁新规则释放危险信号，对党效忠的人减少，特赦陈水扁对台湾政坛的影响。冯崇义说，七常委几乎倾巢出动，习近平的意图是什么呢？国际特赦组织，中共对留学生的跨国镇压被曝光。海外华人公祝李洪志大师华诞。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钟嘉慧。以下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就在各界担忧通胀降临中国之际，四条高铁路线宣布票价上涨，这是中国近年来涨幅最大的一次。分析认为高铁加价是一个危险信号。中国高铁这个月初宣布这一次票价上涨，涉及武汉、广州、上海、昆明之间的路线，其中商务座位最高涨幅近 40%， 一二等座位加价 20%。 国内自媒体文章仲预计加价不会仅限于高铁，有网友一见加价立即想找替代，有些话坐绿皮车，有些话坐飞机，但是咁多半行不通，都是铁老大的买卖，绿皮车加不加价就是一句话的事。至于飞机，航空业一直是蚀钱大户，这几年过得比高铁仲惨，打折扣促销的蚀本买卖又能够做几耐呢？公路就更不好想了，高速和高铁是上一轮大基建的孖生仔，都是高负债、还债高峰、维修高峰，国道加价可以说势在必行。上报在11号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次加价的四条高铁路线覆盖中国经济最活跃的长三角地区和主要劳务输出的中部地区，加价的三种座位等级从最基层的建筑、制造业工人覆盖到中高级白领，这些人都被割韭菜。高铁加价和水电加价不同，过去十几年来，高铁被称为最闪亮的国家名片。高铁是中国靠基建带动 GDP、带动房地产增值、带动就业这一整套经济模式的缩影。结果各地方政府大肆上马高铁项目，并在车站附近修建商铺、酒店、住宅，并为此背负巨额债务。这篇文章说，国铁集团是超大型国企，但靠地方财政为生，当房价下跌、土地财政崩溃、地方财政受到拖累，体制内人员就被迫被缩编。现在中国年轻人因为工作难找，好多毕业生绞尽脑汁去考公务员，就是为了一个铁饭碗。但是随着各地财政紧张，铁饭碗不保，体制内受益者越来越少，最终听话的人当然就会越来越少。为了考公考编而做顺民的年轻人亦会越来越少。另外，60年代初婴儿潮出生的一代，这一两年集体进入退休期，上千万人退休，会令本来就亏空严重的养老金缺口更大，结果就是一是减少福利引发民怨，一是疯狂印钞票引发通货膨胀，亦是引来民怨。无论什么结果，都只会导致听中共的话的人越来越少，对中共忠诚的队伍越来越细。台湾的赖清德520就任总统之后，会不会特赦保外就医的前总统陈水扁引发关注？有关是否特赦陈水扁的议题，近年来每逢选举就会被提出来讨论。有人建议是否比现任总统蔡英文在520卸任之前先宣布特赦陈水扁呢？理由是陈水扁在前总统马英九卸任前就获保外就医，蔡英文总统任内陈水扁都在监狱外生活，早已经不似是犯人。蔡英文选在卸任前宣布特赦陈水扁亦算合理，但蔡英文要受到各种政治批判，不过却可以令赖清德免去这些批评。那如果陈水扁真是得到蔡英文的赦免，咁对台湾政坛将带嚟乜嘢嘅影响呢？ 对此，希望之声记者在13号采访了台湾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他表示，台湾现在就是朝小野大，近来非绿阵营对于国会几乎就是焦土政策，亦即全面毁坏，所以亦引起台湾本土的一些民意非常大的反弹。这个就会牵涉到对于陈水扁应不应该被他正式赦免，因为陈水扁这个贪污事件等于是在野党最大的提款机，对民进党来讲是一个不得不处理的一个重要议题，所以蔡英文总统这个时候在卸任之前要进行赦免，当然亦会考量到帮新任赖总统解决这个难题。余中基认为，陈水扁应该要至诚地向全国民众正式道歉，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他表示，因为我们知道赖清德的群众基础在台南，台南亦是陈水扁的故乡，如果在蔡英文总统任内将这个问题解决，对于民进党重新来赢回这些基本盘，巩固基本盘，当然是有帮助，特别是现在民进党处于国会少数的状态之下，亦是民进党内部大和解的一个开始。赦免的过程里面，我相信应该会有前提和条件，就是陈水扁是不是要郑重地对犯下这样的一个贪污案造成这么大的纷扰，他应该要至诚地向全国民众正式道歉，这样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余中基解释说，民进党的清廉本身是受到中间选民的质疑，因此下任总统赖清德对于政治贪腐这件事件会大刀阔斧地去执行，他必须要先解决陈水扁贪污案赦免与否的这件事情。他表示，解决之后赖清德有一个更高的高度，他未来执政之后会对于所谓的这些贪腐案件作为优先必须要严肃处理的重大议题，处理得好他可能下一任还有机会，没有处理好他的下一任选举会比他第一任更辛苦，基本上胜算不多，所以我相信在这么关键即将上任的期间会抛出这样的一个议题，当然是为后续准备对于贪腐落重手不得不做的一个战场清理的动作。中共党魁习近平五月上旬出访欧洲之际，中共其他常委几乎倾巢出动到各地方所谓调研。有专家分析，中共当局此举是为七月召开的三中全会做准备，而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教授则认为这是习近平一手遮天表现他权威的机会。习近平5月11号上午结束访欧回国，他出访期间5月7号到10号，中共常委李强、丁薛祥、赵乐际和王沪宁分别在新疆、辽宁、河南和广西等地调研，只有李希坐镇中南海。中国问题专家王克表示，三中全会为什么拖这么长时间好难开，就是各地方各部委和中央分歧矛盾很大，中共七常委就倾巢而出所谓调研，可能是为七月份召开的三中全会做准备，习近平要将下面的情况摸清楚，这样将所有的常委都赶出去，就是希望三中全会不要出问题。此外，三中全会是否涉及人事议题，包括对前外交部长秦刚和前国防部长李尚峰做最终处理，亦倍受关注。对此，希望之声记者在13号采访了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教授，他表示习近平就是要加强个人权威，中共的新闻媒体必须对习近平效忠，这些都是习近平精心安排的调研活动，要媒体去报道。他说，习近平现在一手遮天，他是要给这些人派任务，没什么特别，就是什么调研，这都是一个例行公事，叫那些人为他忙碌，要他们到出去，要人离开北京，都要做事， 而家嘅所有角色都系佢嘅跟班同手下。佢而家确立嘅系精神关系，就好似古代皇上同臣子嘅关系一样。所以咁系佢一手遮天嘅安排。佢做嘅所有安排都要表现佢嘅权威。另外，冯崇义认为开三中全会同乜嘢时候开都冇乜嘢意义。所谓小事开大会，佢话。其实我们中国的概念一直是讲大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关键事情不开会。开这个三中全会是属于大会的概念，它并没有真正很大的意义，它该做的事情都是私底下解决。习近平他想开就开，他想推迟就推迟，现在已经章法全乱，没有章法可循，没有章法可言。国际特赦组织5月12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中共要求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禁止讨论一些敏感议题以及参加一些抗议活动。国际特赦组织在去年10月到12月之间采访了32名中国留学生，他们分别在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瑞士、英国和美国留学。研究人员发现，由于怕遭到中共骚扰和报复，这些学生不得不避免参与敏感的政治活动。国际特赦组织主任沙拉布鲁克斯对大纪元表示，已经发现留学生因发表言论自由而遭到报复。现在中国留学生担心参与人权等议题的讨论可能会影响到在中国亲属的安全和自己的职业生涯，因此备受压力和挫折。布鲁克斯强调，撰写这份报告是打算向中共发出一个信号，告诫他们侵犯海外学生人权的行为正被曝光和记录在案。中国留学生罗文向国际特赦组织表示，他曾经参加过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的守夜悼念活动，几个钟头内罗文就收到了在中国父亲的信息，父亲告诫他不要参加可能损害中共声誉的活动。一年之后，罗文再次参加守夜活动，几个钟头内他的父亲再次联系到他。罗文说，和父母断绝关系好惨，但这亦是保护他们最好的办法，中共国安机构亦无法再利用他们对你施压。伊森在北美读研究生，他说，刚到美国的时候觉得发表言论很自由，但现在感到不安全，担心在国内的父母会被警察骚扰。报告总结指出，留学生的家人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例如护照被吊销、失去工作、得不到晋升和退休福利，甚至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报告写道，欧洲和北美校园中的这种恐惧气氛是中共侵犯海外学生人权对他们进行跨国镇压的结果，这些行为造成的寒蝉效应令很多学生感到孤独和无助。另外，研究人员发现，中国学生在出国前都会收到指示，话给他们知在海外应有的行为准则。报告中举例说，一位留学生的母亲接到自己上司的指示，上司说，你的女儿要出国留学，要不断提醒你的女儿，她是中国人，她必须热爱政府，她必须时刻牢记在海外传播习主席的信息。布鲁克斯说，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国际特赦组织才决定调查这个主题，并撰写这份报告。报告还呼吁，中共应该取消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修订国家安全法律，以符合国际人权法的标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长达25年，很多中国人都见证了中共的残酷，亦见证了法轮功学员坚持真善忍的理念，和平理性地讲清真相。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亦是法轮功始创人李洪志先生的生日。 海外华人感激李洪志先生对人类和世界的贡献，并送上生日祝福。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杜文13号对新唐人表示，在过去的20年内，法轮功学员面对极端的压力和迫害，依然选择了以和平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这种坚持令全世界更多地了解到中共在人权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其实无论立场如何，了解和关注这件事对于任何追求公正和自由的社会的人来说都是非常有必要，特别是对中国广大民众而言。法轮功不仅带来了大量真实的信息，它还带来了深刻的思考，那实际对14亿中国人的觉醒具有非凡的意义。旅居美国意见人士李德龙表示，那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亦是世界大法日，亦是李洪志大师的华诞。在这里恭祝李大师生日快乐，亦感谢李大师将法轮大法传到了世界各地，为人类带来了希望。这个世界是需要讲真话，亦需要真善人。原广东惠州商人陈建勇说，我从心里面感激李洪志大师，李洪志大师将这么大的一个法带到人间，令人民令所有百姓学识包容、友善、讲真话、传递爱。我觉得李洪志大师就是天底下最大的恩师，今日亦是李大师的生日，我对他感恩，我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杜文表示，虽然我是一名基督徒，同法轮功在信仰上有所不同，但是我尊重李洪志大师推广的和平和仁爱的努力。他提倡的非暴力抗争理念对于推动世界和平有积极的影响，这是非常值得赞赏。在他生日之际，我很荣幸地向他表达生日祝福，祝他健康长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